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思琪。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副院级政法委官员的修炼之路。这位官员叫姜国波，他是1963年3月出世，山东威海人，大学毕业，原是潍坊市委政法委官员，副院级级别。刚刚步入社会的时候，姜国波和很多青年人一样，对未来充满了憧憬，想做一个善良的、对社会有用的人。但是在现代社会这个大染缸里面，尤其是在中共腐败的假恶斗体制里面，他不知不觉也都学会了黑住心、厚住面皮，不惜用自己手里面那一些很有限的权利去搞关系、走后门、帮人办私事，从而捞取一些好处费。如果对方给钱，他亦都不客气地收低。在他自己的圈子里面的人都觉得他是人脉好广、有门路、可以办事的人。在他自己的工作单位，他又逐步得到了头头的赏识、提拔和重用。那阵时的姜国波可谓是春风得意。有一次他回乡下，见回姑妈姨妈，大家都好像以前一样夸他诚实善良，但是姜国波此时此刻对这样的赞美就有不同的感觉了。他说他以前听到这样赞他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甜美、很受用的感觉，但是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很刺耳。他觉得他们在变相讲他无能，夸他诚实善良是对他一种侮辱。甚至有一次他回老家，几年未见到他自己的大姑妈，大姑妈见到他很开心，当众就夸奖他。他说，我这个侄仔啊，从小就是我最喜欢的了，又诚实，脾气又好，做事又勤力又卖力。怎知姜国波听了之后不耐烦地打断他，说大姑妈，你不要再这样说我啦，你说那些是我小的时候，我现在不是那么蠢，不是那么无能的啦。见他这样反应，他的姑妈当时是呆了在那里，他实在想不明白，赞他以前善良、勤力、诚实有什么错呢？为什么诚实和善良、勤力变成是无能、很蠢呢？姜国波的大姑妈可能想不明白，不过姜国波本人，他现在觉得变得黑心、面皮厚、会讲大话，这样才是叫做叻，这样才是有本事。他的朋友有些有求于他，就拉拢他、靠近他，而有一些是有道德水准、做事有底线的人呢，见到他这样的变化就远离他、看不起他。但是姜国波不在乎这些，他觉得拉关系、走后门、办私事、享受吃喝玩乐，觉得很开心，这才是本事、有出息。就是他研究黑后学、快速地学习、厚面皮、昧着良心做事的一年左右，亦都是在1994年的3月的一个下午，他下班就去幼稚园接个仔回家。去的路上迎来一阵风，他出力地踩单车，但是他觉得自己诚心无力，踩不动，那就下车休息一下。他不禁问自己，为什么我会无力的呢？难道我身体有问题？第二日他没有吃早餐，就去医院抽血检查，看到化验结果之后，他简直是如雷轰顶啊！他不单止得了肝炎，而且还有肝硬化。当他家的人知道他的病情之后，背着他偷偷地哭，他才生实出头。他的岳父有两次都劝他病休，不要再上班了，他都拒绝。他现在正是春风得意，怎可以就这样默默无闻、无声无息、无名无利地黯然地退出人生的舞台呢？他不甘心， 亦都可能是因为他吃人的东西太多。他不单止有肝炎肝硬化，而且有肾炎肩周炎肺病等等十几种病。虽然只有31岁，但他的面他的手都有老年斑，他全身和面部都浮肿。中医西医的专家见到他病都轻叹，很难医得好，因为他肾又有事肝又有事，医得肝来又伤肾，医得肾来又伤肝，很难医，用民间的土方亦都无效，钱花了不少，他的病越来越重。他不单止是面如土色，出的汗都是黄的。有一天早上他翻开被一看，看到白色的被单因为啲黄汗印出个人形出来，黄色的人形。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望了半日，他知道自己的肝病到了这样的程度，可以说是倒数日子了。他好像失了魂魄，经常失眠，西边很痛苦，在脑里面时常都显出自己的后事。就在他查到得了重病的半年后，他的爸爸亦查出了有肺癌。姜国波心灰意冷地躺在床上，回忆着自己行过的短暂的人生之路，年纪轻轻好不容易入到史机关，刚刚提了副科长踏入仕途，都还未等到光宗耀祖，就得了这样的不治的重症，而且是人人都怕传染的病。自己患了绝症不说，自己的爸爸又患了肺癌绝症，处于病危状态。老天啊，难道你们要灭绝我们父子俩？姜国波痛苦万分，越想就越烦，越想就越痛苦。就在他百般无奈痛苦之际，发生了一件事，令他的命运有了转机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要休息一阵了，转头再同大家分享。
I've been striving to survive through the lies and through the strife. There's just one thing I know now, I don't offer how. Still so much to understand. Who can see the journey's end?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。上一节我哋提到姜国波系一名大学生。 他毕业之后分到去市政机关入面做嘢。他好似好多青年一样，希望咧踏入社会之后可以有所作为，成为一个有用嘅、对社会有用嘅人。但系由于喺中共腐败嘅体制之下，他学识咗厚面皮，昧住良心做嘢。他学识咗拉关系、擦鞋、走后门，从而自己可以捞到啲好处。他觉得如果人哋赞佢诚实、勤力，他觉得是没用，是蠢的一种表现，反而觉得拉关系走后门，见人讲人话，见鬼讲鬼话，这样才是有本事。但是乾坤无私，天道不爽，就在他快速地学习厚面皮、昧住良心做事的一年左右，他就被现出有肝炎、肝硬化、肾炎等这些这样的重症，几乎是没得医的重症。就在他现出这个结果半年之后，他的爸爸又现出了有肺癌，而且是处于病危状态。姜国波觉得老天在灭他们父子，他心灰意冷，百般无奈，越想越无奈，越想越痛苦。于是他就顺手拿在床头边的一本书翻一翻，这本书是他的邻居，一个当警官的邻居一周前送给他的。这位邻居对他说，这本书好好啊，你看看吧。当时他接过来一看，咦，是本气功书。他不想要，碍于面子，他没有即时拒绝，就接过本书挤在这里。因为之前姜国波对气功已经很失望，他之前练过很多种气功，花了不少钱买书，练了一段时间，不单止成身病没好，而且是变得更严重，所以呢他拿到本书他也不想看，他是顺手地挤在这里。放了一个星期，他碰都没碰过一下，现在他心烦意乱，就拿起本书随便地翻一翻。第一眼看到一段话吸引了他，他当时就坐直的身来看，书上是这样说的，人来一世不容易，有的人就为一口气活着，太不值得，也太累。中国有句话叫做后退一步，海阔天空。看到这句说话，他当时成身一震，觉得这句话讲到他心里去了。他自己从小在朦胧里面就有这种想法，但是他又讲不清楚，有时候讲出个大概意思来，周围的人都不认可，认为他是无能，没本事，找借口掩盖辩护。但是他又找不到有力的证据去完整地认证自己的理念。当他看到这段说话，他觉得找到了知音。原来他邻居送给他的那本书是叫《法轮功》，里面还有动作图解。他就立即翻身落床，照着书上的图解做了几个伸展的动作，感觉到能量很强，全身舒畅，直觉告诉他这个是一个好功。他当即决定要练这个功，几秒之前他还雾气沉沉，现在他就很兴奋，一边着衫一边冲去厨房对他家人叫，这个功好，我要练这个功。家人看他这么高兴，就说看你这么高兴，可能是个好功，那你就练吧。姜国波着好衫去到邻居家门口，跟邻居说这个功好，我要学。第二日正好是当地法轮功学员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，在一所礼堂第一次播放李洪志师傅在济南的讲法录像。姜国波中午落班，即刻就骑单车去了礼堂。在观看录像的过程中，他有时觉得冻到打冷震，有时觉得大汗淋漓，有时觉得睡不醒，有时又烦躁不安，三日后还出现呕吐、屙吐等症状。那阵时他还不明白，这些表现状态都是李洪志师傅在这里跟他清理身体上不好的东西。当时虽然他不是很听得明李洪志师傅在录像讲的东西，但是他有了胃口吃东西。这两年来他是第一次有了饥饿感。第三日中午他看完录像之后觉得很肚饿，就在附近的饭店吃了大碗面条，觉得特别香，特别好吃。就这样修炼了三个月后，他患有肝硬化、肾炎等十几种病不翼而飞，尤其是肝病， 他原来全身浮肿，不可以吃饭，全身无力，这些症状全部都没了，而且是连乙肝病毒都不见了。他尝到了无病一身轻的幸福了，他兴奋激动，发自内心地呼喊，是法轮大法救了我。他原本惨淡无光前途无望的人生，豁然间洞天大开，变得生机盎然透彻明亮。他沐浴在佛恩浩荡的幸福里面，他兴奋而迫不及待地回到乡下，将这个神奇的佛家功法告诉他亲人，告诉他的乡亲。1995年的7月，他的爸爸亦都开始练法轮功。当时他爸爸已经是肺癌的晚期，弥留之际，饭都吃不下了，只是在绝望里面苦苦地等待生命的终结。家人都很无奈，很悲痛，为他准备了寿衣。但是出人意料的是，他练了法轮功竟然起死回生。同年的10月份放假，姜国波回乡下，惊喜地发现他的爸爸已经是去农田做事了。姜国波的妈妈也是身体不好，原来腰痛，连端洗碗盘都没力，都端不起。但是练了功之后，他不单止是可以端那些盘，而且是从井里面担上去淋菜，而且更加神奇的是，他说他妈妈一个字都不识的，连自己的名字他都不识认。但是学了法轮功一年之后，他竟然可以将160000字的转法轮熟练地通读下来。姜光波觉得在他身上还有他父母身上发生的奇迹，在现代科学角度上确实是没办法解释，但是这个就是活生生的事实，任何人都没办法否认的事实。他说这个足以证明法轮大法是超常的科学。姜国波和他的父母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，使身体健康，全家人沐浴在佛恩浩荡的幸福里面。身体好翻了之后，姜国波是不是还好像以前一样厚着面皮，昧着良心去拉关系帮人家办事，从而捞取一些好处了呢？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先休息一阵，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连接古往今来，相逢一笑心之开，转眼已是红尘外，缘分缘结千秋，红尘跨声问候未发来，声声问候未发来。走遍五湖四借古往今来，相逢一笑心之开，转眼已是红尘外，缘分缘结千秋，红缘跨缘分缘结前。
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。上一节我哋提到姜光波得咗肝病、肝硬化、肾炎等好多种重症，中西医都摇头，话难以医治。佢全身浮肿无力，佢唔知道自己好唔好得翻，仲有几多日子。佢谂到自己好唔容易有咗铁饭碗，正喺度努力钻研同埋实践佢嘅黑口学。佢心有不甘，但系又无能为力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又传嚟佢爸爸得咗肺癌，病危之中。就是在他的人生惨淡无光的时候，他的邻居向他推荐了一本书《法轮功》。他练了三个月之后，他身体完全康复，各项指标都正常，他兴奋感恩。后来他的父母都练法轮功，同样获得了健康，全家人沐浴在佛恩浩荡的幸福里面。那姜光波获得健康之后，他是不是继续潜心研究他的黑口学和实践他的黑口学呢？因为法轮大法讲真善忍，要求我们在生活中里面做一个好人，一个为他的人，无私无我的人，这样做才可以获得健康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在日常生活和工作里面，他尽量按照真善忍的要求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，逐渐地去了自私、争斗、妒忌、懒惰、邪念等不好的心，不断地向无私无我、先他后我的境界靠拢。在单位，他不再勾心斗角地计较名利，而是将心摆正，坦诚待人，尽心尽力做好自己份内的工作。对意识到那些不符合真善忍要求的事，他一律不做。1995年、1996年年中考核，他都被评为优秀。1997年年中公布考评分数时，他名列第一。按照规定，连续三年评为优秀就可以加工资一级。但是当他了解到只有三个优秀名额的时候，他主动提出将自己的名字换成另一个同事。1998年他被提为副院级干部，这个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情，因为科长里面数他的年龄最小，参加工作时间最短，并且在当时几千人的市级综合办公大楼里面，35岁以下的副院级干部只有几个而已。姜国波从事的是干部管理工作，从1996年开始曾经多次参与干部考察活动。1997年的下半年，他带着一个考察队到7个县市区考察公安局长，几个地方的公安局都被考察队送礼品，都被他拒绝。1998年的8月，他参加了市里面四个人的考察组，到几个院区考察检察院领导班子和其成员，组长是市直部门的负责人。考察了10天左右，组长对他说，听你介绍法轮功，开始觉得这个功对身体不错，但是经过这段时间和你接触了解，先发现这个功确实不简单，可以做到滴酒不沾，虽然不是那么容易，但是是可以做到的。但是现在这种环境下，要做到捐血不收礼，这一点就太难了。上面经常在你吆喝，谁可以做得到呢？即使他做到，都是表面做到，暗地里他是做不到。我观察了这么长时间，你真的做到了，这一点真是了不起。 你说法轮功是心法，我看这个法轮功真是从内心改变人，而某某党做的只是从表面改变人。这个功好，我们三个人刚刚开了个小会，决定向你这个练法轮功学习，以后都不再修礼。他还表示，如果不是应酬太多，他都要练法轮功。而考察组的一位科级干部，从那时起亦都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。在日常生活中碰到确实有很多需要帮助人的时候，他都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。1996年至2000年，他从工资中拿出几千元，静鸡鸡地资助济南、安丘等地区五名贫困的小学生。对有些贫困生，他除了定期寄钱之外，还写信勉励他们在搞好学习的同时还要好好做人。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，姜国波变得诚实、善良、正直，得到了主流社会一些领导的睇重，尤其是他几次在干部考察入面拒绝收礼品，他们都很敬佩。当时有好几个组织干部就向他请大法书籍和李洪志师傅的讲法录音，有些自己学，有些就给亲人学。那阵时姜国波才是35岁，出人意料地被升为副院级干部，就连他自己都感到迷惑不解。因为当时全国连续3年冻结了干部提拔，即是连续3年全市都没有提拔一个院级干部，解冻后这个是第一批，人数很少。而他是农村出身，读书之后出来没有关系，没有后门，工作履历又浅。从这件事上不难看出，那时候主流社会多数人是非常敬重法轮大法的，非常看重修真向善的法轮大法修炼者。据姜国波所知，全邪党党魁江泽民和共产邪党相互利用迫害法轮大法之前，他所在的城市修炼法轮功的领导干部确实不少，他们大多数都是在家偷偷练，不被人知道。那几年就是从他手上请李洪志师傅的著作和讲法录音带，练功带的人就有几十人，包括时任的公安局一把手、安全局一把手、政法委二把手等所谓的要害部门的主要领导。至于院级以上的干部修炼法轮功的人数就更加多了。那几年有好几个地方召开领导干部参加的法轮大法交流会，还邀请姜国波去讲修炼体会。1997年的10月，姜国波参加了 H 区小型领导干部心得交流会，十几位院级干部和姜国波和另外4位同修在区常委会议室里面就学习练功心得进行了切磋和交流。1998年的12月的一个星期日下午，姜国波还被邀请去外地一个省城参加了一个中型的心得交流会。在交流会上，和姜国波在主席台发言的省某剧团团长、全国司法系统著名的笔杆子、资历较深的研究员、某特大国营企业负责人等5人。据组织者说，400多名与会者入面有220多名院级以上的机关干部。1998年的11月底，姜国波暂时离开机关，来到青州市庙子镇挂职镇党委书记，并带一个扶贫工作组在一个山村蹲点扶贫，时间1年半。住村后，尽管手头上有10多万可以供自己支配的扶贫资金，姜国波以身作则，自己揞荷包吃饭。扶贫组实打实地帮助村民解决困难，村入面见他们办事实在，渐渐就将他们当成自己家人。过年后他们回村的时候，村干部和村民就在村口放炮仗迎接他们。不到半年的时间，扶贫组就帮助村入面铺了几千米的街道，等村民吃上了自来水，并为10多个特困户落实了脱贫项目。当地的电视台、报纸对此都给予宣传报道。在这个期间，有一个个体老板为了投得10多万元的自来水安装工程项目，有一天晚上，他开车150多公里找到了姜国波家，要送礼给他。姜国波告诉他，他们经考察已经决定用他公司，但他拿来的东西请他原封不动带回转头。老板一听生意成了，更加高兴，还要提出和姜国波分成。姜国波拒绝了，他临走的时候说， 在找熟人打听你的时候，人家就说你练法轮功不修礼，我不是很相信，现在真的信了。姜国波笑着说，过奖了，如果我不练法轮功，我是做不到这样的。1999年的7月20号，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污蔑李洪志师傅。深深受益的姜国波，他又是怎样想，又是怎样做的呢？我们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分享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欢迎翻翻柳暗花明节目。人之初，性本善。姜国波本性善良，但是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之下，尤其是中共这个人性扭曲的体制之下，他只好潜心钻研黑口学，实践他的黑口学，为名为利，最后是年纪轻轻得了重症，几乎是没命。法轮大法教他做好人，没有要他花一分钱，令他重拾健康，教他要按真善人做人做事，告诉他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， 从此姜国波有了人生的目标，有了健康的身体，他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去要求自己，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在他身边的朋友同事都因此受到他的影响，是认同真善人，甚至有很多人都因此走入修炼的行列。但是在1999年的7月之后，江氏集团开始全国范围地污蔑法轮功，迫害法轮功，那姜国波又是怎样想怎样做的呢？姜国波知道之后到北京上访，回来之后被停职，挂职扶贫的镇村也都不让他去了。在当今假话遍地的红潮，要坚持讲真话不做假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尤其是他原来是在邪党机关工作的人，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前，由于自己长期被灌输所谓无神论邪说、进化论谎言和斗争哲学，特别是用心谏言讲假话的本领，使他养成了讲假话、张口就来讲假话的恶习。共产邪党从成立那日起就将假话当成他自己的命根，他不让你讲真话，你要讲真话他就会整你，甚至是有可能整死你。但是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姜国波再都没有讲过假话。姜国波作为一名修炼法轮大法的切身受益者，20多年来他无论在哪里面对几大的困难、压力和诱惑，他都是堂堂正正、心平气和地坚持讲真话，用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实和他自己了解到的法律知识告诉大家，包括那些迫害他的人，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万古不遇的高德大法，绝不是什么教，迫害法轮功完全是错的，是违法的，我绝不会放弃修炼真善人。他曾经先后5次去北京上访，为法轮大法师父和大法讲公道说话，尽管他先后被绑架13次，被非法劳教2次，判刑5年，被劫财物30000多元，在监狱里面受到警棍电击、锁铁椅、瞓龙床、坐老虎凳、灌剧毒物、辣椒水等70多种的刑罚摧残，在看守所、劳教所、监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达39次。但是他依然是他，边个都不可以改变他。回头看一看自己走过的路，虽然自己是在苦中、压力中、困难中走过来，但是心里面一直充满了阳光，一直是愉悦兴奋的。他从未觉得苦，他万幸自己在最适合的年龄段得遇了千万年难遇的自保法轮大法。自修炼法轮大法之日起，庆幸和感恩一直是萦绕在他的心头。他说他自己是最幸福的生命。姜国波说，他讲述这段修炼法轮大法经历，虽然不可以折射李洪志师父和法轮大法无边威德之万一，但是他希望帮助朋友们了解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人，从而识透中共欺骗的谎言，认清哪个正哪个邪，消除心中对法轮大法可能存有的误解。他衷心地希望每一位朋友都拥有美好的未来。这次柳暗花明节目的时间又到了，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只能遥遥数月华丽归，莫问旅行我为谁，求那昨夜两眼泪，要暮醉愿你追，路难行难行，别问路行行不行，心难忍难忍，别问艰难easy to explain. Darkness fills the air once again. Late one night, this mother in bed. journey home's not easy.